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贝州兵变，宋仁宗庆历初年，宋朝以赠送岁币的方法解除了西夏和辽国的入侵威胁，而宋朝一些有理想的大臣，例如范仲淹、韩琦、傅拔、欧阳修等人，目睹国家内忧外患，想趁着外患刚刚平息、人心思治的时机推行政治改革。宋仁宗本人亦都希望能够令宋朝中兴，于是起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傅拔等人执政。但是范仲淹等人实行财益勇官，严格选任官员，改革赋税制度等等措施，令到保守派的官员利益受损，终于被排挤出政治核心。庆历改革未够一年就宣告失败。跟着宋仁宗重新起用保守派官员的首领夏竦执政，宋朝的政治弊病又回复旧观。到了庆历七年年底，由于地方行政和地方军队里面的长期积弊，终于爆发了一次地方动乱，就是河北的贝州兵变。贝州即是今日河北省清河县，位于当时的大运河西岸。在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北宋初年军队的情况。宋太祖时代，为了改善唐末五代军人跋扈、藩镇拥兵割据的现象，将兵权收归中央，有关军事的政令、任命将领、调动军队等等，都由枢密院掌管。枢密院相当于今日的国家军事委员会，枢密院的长官是枢密使和枢密副使，地位和宰相相等。中央禁军的管理、操练、招募、纪律等等事项，就由三衙长官掌管。三衙即是殿前都指挥使司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暴军都指挥使司。于是枢密院不可以指挥军队，而三衙就不可以调动军队。禁军是宋朝最精锐的军队，人数最多，待遇最好，挑选最精壮的壮丁充当，驻扎在首都开封城内外各处军营。各营禁军有不同番号，例如洪勇、孙武、巩胜、冯哲、怀勇、广武等等几十种。军官职位有总管、钳核、刀鉴、监押等等，而军营的长官就俗称刀头。到有战事发生，皇帝任命大臣统领各营兵马出征，称为率臣。率臣的官职有安抚使、经略使等等，宋太宗以后一般都是委派文官出任的。至于各地州县废除了藩镇，保留少数军队维持地方治安，称为商兵。商是车厢、商座那个商，或者称为乡兵。乡是乡村那个乡。商兵或者乡兵的待遇比较低，多数是一些老弱残兵。宋太宗和辽国开战之后，为了巩固河北边防，调派一部分禁军驻守河北，后来亦都有禁军驻守陕西。驻守河北、陕西的禁军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定期轮流替换，期满就返回开封的，称为慢性军；另一类是永久驻守，不会调回开封的，称为孙毅军。河北各州的孙毅军人数最多。由于宋朝重文轻武，士兵的社会地位日渐低落，而商兵的地位就更差。孙毅军虽然名义上是禁军，但是长驻首都以外，已经被视为商兵的一种。地方官吏和由文人出任的将帅又不懂得体恤士兵的困难，于是经常有士兵逃走、犯法、鼓噪等等事件。 士兵聚赌、走私、放债，甚至勾结歹徒行劫杀人，亦都时有所闻。而歹徒盗贼犯法判刑之后，就往往被刺配到各地军营服役，更加令到地方军队质素低落。所谓刺配，即是在犯人士兵块面上刺上军营的番号和驻守地点，防止他们逃走。在庆历年间，驻守贝州的孙毅军有一个叫做王泽的士兵，据说他懂得一些邪教妖术，和贝州衙门的吏员张鸾、卜吉等人十分投契的。
王大哥，你来得真是啱啦！
张牙师，有咩事啊？
王大哥啊，听讲近来你赌钱赢咗好多喎，系嘛？
赢多少咁啦？全靠神灵庇佑啫。
神灵庇佑？
系咁嘅。我喺冀州嘅时候遇到一个老道士，佢话我王泽仪表不凡。他日必成大器，所以送了一本五龙滴泪经给我，还吩咐我平日念熟他，念熟之后凡事都会得心应手的了，这样
说。
又在我背脊上面画了一道灵符，他还说这道灵符会保佑我逢凶化吉，所以我每次去赌馆都念一筹五龙经的。
原来王大哥你有这样的奇遇。喂，王大哥啊，一场老友教下我都得啩？
教你唔得我嘅经书灵符系唔会外传嘅。
唔会外传？哎呀，讲笑啦。咁嗰个老道士又点解传俾你呢？
我有机缘啊嘛。
机缘？王大哥啊。你一个人霸住啲经书灵符系冇用嘅，不如拎出嚟招引一啲徒众做个教主咁啊，仲好。
系噃，我王泽自幼家贫，替人看养，受尽主人嘅打骂。大个之后，以为投军可以出人头地咧，点知啊编咗入去孙毅军。唔单止冇升官发财嘅机会，仲要受长官嘅闲气。州官、县官又睇我哋唔起，当我哋系奴仆一样。好，如果做咗教主嘅，我都不枉此生。
系咯，我可以喺外边宣扬，话王大哥你系弥勒佛托世，以经书灵符拯救世人苦难，咁咪得咯。
咁如果真系有人嚟求助，咁啊点啊？
凡系领受经书灵符嘅，官司诉讼必胜，赌钱必赢，咁自然人人争住入教啦。
喂，咁点得啊？
得噶啦，我张鸾喺贝州衙门当咗几十年差。好多赌馆嘅东主都系我嘅结义兄弟，呢件事就由我张鸾一手包办啦。
张亚师，呢两年来果然有唔少人参加咗我哋五龙教。我哋人多势众， 以后唔使怕其他人欺负我哋。
当然啦，我哋五龙教日战昌盛，有朝一日就要独霸贝州。唔系，要独霸河北。
梗系啦，我哋嘅信徒大部分系孙魏军嘅士兵，个个都孔武有力嘅。贝州城里边嘅商户同埋百姓，一听闻五龙教，都敬畏几分，人人都争住奉献嘅。最近连河南嘅齐州、德州都有我哋嘅势力，我王泽身为教主，受千万人尊敬，真系好
啊！嘿，冇错啦，教主你喺贝州军民嘅心目中系弥勒佛化身，但系贝州知州张德日、通判董元亨，仲有清河知县齐开，佢哋都唔放我哋在眼内，声言要铲除我哋五龙教啊！
哼，太可恶！
哼，教主，我哋受州官县官嘅气实在太多啦。今日我哋人多势众，不如攻入衙门，杀死州官县官，占据贝州城先。然后号召河北各地的豪杰响应，事成之后派人拆毁善州的浮桥，在河北称王称帝了。
好啊，好，我们一于责令吉人起兵占据贝州，事成之后由张押司你做宰相了。
多谢教主。
估唔到我哋咁轻易就可以占据贝州城，通判知县都俾我哋杀咗啦。
只可惜俾知州张德一走甩咗，佢一定会走去大明府请救兵嘅。
哼，我哋唔系怕佢，贝州城池坚固，又有御河贯通，就算宋朝嘅皇帝派兵围攻，我哋都唔使怕。系啦，张丞相，
作，
我哋立刻打开仓库，分派财物，然后派遣官员去各处周援，宣扬义军已经占据咗贝州嘅好消息啦。
遵命。
夏相公
在，
贝州的妖贼王泽同埋张联起兵作乱，占据州城，杀害官吏，已经个几月了，点解仲未平定噶？
微臣夏竦启禀陛下，微臣竟已派咗权智开封府明豪去咗河北，指挥各路兵马围攻贝州，但系贝州城池坚固，又有御河环绕，
托辞都系托辞。朕听闻妖贼嘅途中只有几千人，几万官军，点会久攻不下？呢几年来，国家实在太多事，西夏同埋辽国入侵，刚好稍为平息。河北又有妖贼作乱，你哋身为执政的究竟点办事噶？朕烦死了，烦死了！
请陛下息怒，请陛下息怒，微臣一定尽力解决河北的动乱。
如果河北乱事拖延，恐怕辽国又有借口入侵。
宋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，贝州士兵王泽最终占据贝州城，在城内自称东平郡王，改年号做德圣元年。宋朝官军围攻两个月，没办法攻破贝州城。宋朝执政者恐怕乱事扩大，又恐怕辽国乘机出兵干涉，于是感到惶恐不安。到了庆历八年正月，宋朝决定派谏议大夫兼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河北，出任河北宣抚使，负责指挥河北各路兵马。文彦博是汾州界丘县人，即是今日山西省界丘县，祖先原本姓敬，因为被石敬瑭毁，改为姓文。文彦博本人自幼好学，进士出身，他儿童时代灌水入树窿那里浮起个波的故事就最为后世人熟悉了。文彦博中进士之后做过几任地方官，到西夏入侵陕西的时候，文彦博在汴京任职监察御史，专门审查刑事案件，以严明公允见称。后来出任河东路转运副使、秦州知州、益州知州等官职。范仲淹等人改革失败之后，文彦博奉诏回京，出任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即是副宰相，加入了政治决策核心。当时文彦博奉命以副宰相身份统领河北兵马，去到贝州城下视察军情。
各位将士，本官奉了皇上圣旨来到河北，统领各路兵马讨平占据贝州城的妖贼。各位，我们官军围困贝州城已经两个多月了，本官想知道屡攻不下的原因。
启禀文大人，下官明浩领兵围攻贝州两个多月，发觉贝州城墙坚固，而且城外的护城河又阔又深，官军要逼近城墙已经十分困难，要攻入城内就更加难上加难。
明副使讲得都有道理，贝州城池坚固，难怪各位久攻不下。不过本官刚才巡视的时候，发觉贝州虽然城池坚固，但是我们可以自取。
自取？请问文大人怎样自取呢？
我们可以集中力量猛攻贝州城的北边，吸引敌人注意，然后暗中在城的南边挖掘地道直通城内。各位认为怎样呢？
冇错，文大人的计策的确可行。城里面的妖贼人数不是多，官军吸引他们注意城北，那他们一定会忽略城南的。
好，那我们一于依计行事。
启禀教主，宋军忽然猛攻我哋贝州城嘅北面，北面嘅守军十分薄弱，请教主立即调兵救援啦！
宋军猛攻北城，
系
佢哋一定系唔怕死定啦、好，本教主要亲自去北城指挥抗敌。张丞相，
坐，
全令调动全部兵马、集中北城。
教主啊，小心中计啊！
啊，中计
系咯。如果南城防守太虚弱，万一宋军由南城进攻，咁就不堪设想噶啦。
唉，张丞相，我哋被困三个月，又冇外来嘅援兵，城内军民早已人心动荡。如果我哋今次击退宋军，我哋仲可以有一线嘅生机。如果任由宋军攻入城内，咁咪坐喺度等死。
唉，咁就系、是。咁唯有全力防守北城啦。不得了啦、
情况点啊？
宋军趁我哋集中力量防守北城，就喺南城挖掘地洞，已经攻咗入城内啦。
咩话？宋军已经攻咗入城内？
系 啊，城内大部分街巷房屋都已经被宋军占据咗啊！
咁我哋而家点啊？
教主，为今之计，唯有投降系啦。
投降？唉，冇办法啦。投降就投降啦！
文彦博、明浩喺庆历八年闰正月初领兵攻入贝州，生擒王泽、张联，将佢哋处死。至于跟随王泽等人反叛嘅士兵，全部赦免。而且免收贝州田赋一年。宋朝为了表示接纳贝州反叛的人改过自身，还将贝州改名做恩州。在平定贝州兵变之中，文彦博的功劳最大。在宋朝的官员里面，文彦博可以说是特殊的类型。他没有改革政治的理想，而且立场接近保守，但是他亦都没有坚持反对改革。他奉公守法，努力做好份内的职务，在适当的时候就有所表现。他不会为了争权夺利排挤其他官员，亦都不会恃势弄权，不会树立政敌。在官场纷争之中，文彦博和保守派以及改革派的首领都保持良好关系，因此双方都可以容纳他。在两派裂痕扩大的时候，文彦博成为弥补裂痕的重要角色，因此文彦博能够在北宋中叶长期的政治纷争之中屹立不倒，而且扶摇直上，后来多次拜相，封为路国公，直至宋哲宗元佑年间年老退休，92岁的时候病死，可以说是福寿相传，享尽荣华的。